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老张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31号星期三，也是国际新闻。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逝世，享年91岁。新闻机构引述中央临床医院星期二的一份声明说，戈尔巴乔夫在长期患病后去世，但是未有提供其他的细节。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向戈尔巴乔夫的家人和朋友，亦都向受惠于他对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信念的所有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戈尔巴乔夫当年竭力挽救摇摇欲坠的苏联帝国，他的努力归于失败，但是促成了巨大的改革，并且导致冷战的终结。戈尔巴乔夫掌权时间5到7年，但是他推动了一系列的变革，但这些变革的措施很快就是超越了他的驾驭的能力，导致苏联威权主义政权垮台，并且使到东欧各国摆脱了俄罗斯的控制，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东西方核对峙。他的衰落是羞耻性的。1991年8月苏联发生了一场未遂的政变，他从此是大权旁落，彻底失去了卷土重来的机会。他在位的最后几个月里面，一个接一个的前苏联共和国宣布独立，直到他在1991年12月25号黯然辞职。一日之后，苏联本身亦都成为了过眼云烟。苏联瓦解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曾经对美联社说，他当年没有考虑使用大范围的武力来到维持苏联统一，因为他担心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会陷入大乱。他说国家充满了武器，那会立即将国家推入内战。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晚间在声明当中说，在苏联几十年共产党统治下的残暴政治压迫后，戈尔巴乔夫欣然接受了民主改革，相信实施开放和重建是苏联人民前进的道路。戈尔巴乔夫因为帮助终结了冷战而获得了1990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晚年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角落的赞誉和褒奖，但是他在国内他是广受蔑视。俄罗斯人指责他要为1991年苏联解体负责。美国白宫宣布，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与日本和南韩的国家安全顾问举行三边会谈，预计他们将会讨论如何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包括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三国高级官员今年多次发表共同声明，除了表达要共同应对北韩的威胁之外，亦都强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遵守国际法，以及维护台湾海峡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二在新闻稿当中说，沙利文星期四将会在夏威夷美军印太司令部与到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秋叶刚男和南韩国家安保室长金胜汉举行三边会谈。新闻稿中说，在三边会谈前，三位官员还将会在星期三分别举行双边会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直接说美日韩三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将会讨论什么话题，但新闻稿说，在三方会谈后，沙利文将会与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官员讨论美国的军事同盟，以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与开放。五角大楼8月15号曾经宣布，美国、日本和南韩的海军力量刚刚聚集在夏威夷海上太平洋导弹射击场，参与了一次导弹预警和弹道导弹搜寻和追踪演习，并且依据三方信息共享协定分享了相关的数据。那次联合演习是标志着南韩向着是与日本改善双边关系的目标迈出一大步，亦都显示南韩新政府愿意承受北京的压力，为自身国家主权与安全以及地区和平与稳定而深化美日韩三国安全合作。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格杜西星期二抵达台湾访问，杜西此行的主要关注点是台湾的半导体工业，即是日常电子产品当中使用的关键芯片的生产。杜西访问台湾的主要任务是为正在建设的耗资120亿美元的台积电在该州的工厂吸引供应商。与杜西一起访问的还有亚利桑那州商会主席和该州的经济发展机构的负责人。台湾外交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杜西将会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台湾商界领袖和半导体行业的代表。 美国政府最近通过一项法律，加大了美国半导体产业的支出，因此美国各州竞相是吸引几十亿美元的芯片工厂的投资。上个星期，印第安纳州州长访问台湾，亦都是出于类似的目的。乌克兰南部的赫尔松地区星期二战火激烈，基辅政府宣称乌军是摧毁了桥梁和弹药库，而俄罗斯就说击退了乌克兰军队的进攻，并且打死大批的乌克兰军人。英国国防部说，乌克兰军队的几个旅加大了在乌克兰的南部前线各处的炮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报告说，大爆炸在赫尔松地区昼夜不断，艰难的战斗实际上正在整个地区是展开。乌克兰军队打击弹药库和跨越第列伯河的所有大型桥梁，俄军利用这些桥来到为当地部队运送补给。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报道说，星期二早上赫尔松被爆炸声所震撼，最大的可能是俄军对乌克兰导弹动用了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基辅会见了联合国高级核检查员，联合国检查员将要访问由乌克兰工程师营运但是被俄罗斯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俄罗斯和乌克兰相互指责对方继续炮击该设施附近的地段，与此同时世界领导人担心可能会发生核灾难。泽连斯基说，这个可能是乌克兰和当今世界安全的最高优先问题之一，他仲呼吁立即使核电站非军事化，并且将它移交给乌克兰全面控制。据纽约时报报道，该核电站显示出被炮火击中的迹象，并且被附近野火的烟雾所覆盖。报道引述一名匿名消息人士说，这次联合国的检查最早可能在星期三进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华企业的信心跌至16年以来最低。中国针对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和美中两国之间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是企业担忧的主要因素。绝大多数受访的企业说，中国的清零政策已经影响到公司的业务，半数以上公司已经暂停、推迟或者取消在中国的投资计划。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首先报道中国曾经想租下所罗门群岛属下其中一个岛屿。我哋亦会报道一份新嘅报告，发现中国渗透吉尔吉斯斯坦传媒，并且企图打造影响力。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美国国会参议员话台湾系一个独立国家之后呢，中共就以强制外交去威逼美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参议员布罗克本的访台行程在8月27号就结束，他在3日的参访期间，中共仍然在台湾海峡祭出了军演反制，不过亦引来美军的反击。美国军舰在8月28号通过台湾海峡，军机亦去到台湾的空南海域，颇有不屈服于中国军事压力的味道。分析人士就说，中共持续在台湾周边升高军事压力，意图是强制外交的手段去迫使美国让步，不过美国方面会不会回应呢？仲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菊在台北的报道。
虽然中国祭出大规模的实弹军演来到阻吓美台官方交流，但是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参议员布莱克本，这个月以来共有四个美国政要访问团以及其他国家的官方访问团陆续抵达台湾，挑战中国的一个中国红线。其中 布莱克本在8月25号一抵台，即刻用繁体中文在推特地表示，我要向北京传达一个信息，我们不接受霸凌，美国将会坚定维护全球的自由，不会容忍伤害我们国家及民友的行径。他在8月27号飞离台湾之前，更加再度推文表示，台湾独立于中国，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布莱克本措辞强硬，毫不避讳大踩中国的红线。对此，美国纽约艾德斐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布莱克本不见得故意去激怒中共，因为国际上早就默认了台湾的实质独立。尤其布莱克本来自立法的部门，熟悉台湾关系法当中将台湾视为外国政府或者类似实体的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国际社会也普遍的知道台湾是事实上独立的。现在国际社会可能比较会做的就是，
王维正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统治过台湾一日，国际社会亦都普遍地知道台湾是事实上独立的。而家国际社会可能比较会做的就是对待台湾是事实上独立的一个国家，然后就对一个中国的话给予所谓的 lip service 口味。我觉得对待台湾是一个事实独立的实体的话，这个趋势应该是会是这样继续下去的。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布莱克本的表态未来成为国际的主流声音，也就是国际上都肯定了台湾的独立主权，这样未来中共的一个中国主张恐怕反而越来越行不通，这个或将会是中共以军演促成佩洛西访台效应的最大的反效果。佩洛西效应也在台湾内部发酵的，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中所发表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 53% 的台湾受访者表态支持独立，比2018年底的 35% 大幅增加了18%。有分析人士称，这个恐怕是中共军演的另一个败笔，适得其反地帮助凝聚台湾人的独立意识。盘点8月份共有7位外国政要率团出访台湾，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圣文森总理龚萨福、立陶宛交通及通讯部政务次长埃格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州长霍尔科姆、日本国会日华议员肯谈会团以及美国参议员布莱克本等。对于个国家的政要密集地访问台湾，王维正表示，这个明显是西方民主国家对于习近平政府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以及将一个中国原则无限上纲去表达不满的。不过王维正呼吁各国政要访台亦都应该深化与台湾的经贸合作，才能够有效去带动台湾实质的对外关系。他说，
不只是民主价值上的共同的声援，还包括在经济上的合作，自由贸易协定或是投资协定。
王维正说，不只是民主价值上的共同声援，还包括了经济上的合作、自由贸易协议或者是投资协定，还有在军事上的合作、安全上的合作，才能够将双边的关系紧密地靠拢。我想这个才是真正中共最担心的。除了在佩洛西离开台湾之后，中共一连发动近7日的军演之外，布莱克本访问台湾期间，中共亦都在8月26号到27号持续在福建沿海、南日岛附近等区域进行实弹射击。部分演训区域位于距离台湾最近的平潭岛附近，大苏武力肌肉的意味浓厚。不过美军近日都开始大动作的反制了，美国海军安提坦号和切斯卢维尔号导弹巡洋舰在8月28号双双航经台湾海峡，中共解放军称全程跟监警戒。另外 根据位于南台湾的军事迷许锦瑞所拦截到的航行资讯显示，美国海军疑似派出 MH-60R 的舰载机接连在8月28到29号两日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在先后遭到台湾和中国军机的驱离之后，疑似一度逼近厦门平潭附近的中国空域。不过美国军方强调，这些航行都是符合国际法的自由航行。分析人士指出，中共不断军演升高区域紧张局势，除了测试美国的底线之外，亦都意图建立军演的新常态，并否定海峡中线的默契，来到对台湾加大军事和心理压力，并伺机观察国际的反应。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副研究员揭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除了以军演去阻吓美台交流之外，亦都不排除藉此对美国进行强制的外交。他说，
强制外交目的就是利用大规模的武力的威胁来迫使对手跟他进行谈判，获得有利的结果。中国大陆可能想要用这种强制外交的行为，希望借由紧张局势的持续。
揭仲说，强制外交的目的就是要利用大规模的武力威胁来到迫使对手美国和他进行谈判，获得有利的结果。中国大陆可能想要用这种强制外交的行为，希望藉由紧张情势的持续迫使美国和他去谈判，让美国做出一些承诺，最起码可以建立一个对中国大陆有利的框架，让中华民国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够超过这个新的框架。揭仲认为，中共要逼美国限缩美台关系，但是美国权衡形势有可能会让步。他以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台，中国称之为钓鱼岛为例，当时中共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后，中日军机不断地在区域内对峙交警，冲突一触即发。当时美国基于美日安保条约，深怕卷入中日的冲突，于是就要求日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让步，最后促成2014年底泽安会的四点共识，钓鱼台周边也都因此有了新的常态。
同样的情况投射到台湾，我觉得美国有可能让步，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台湾海峡中线没有太重要的利益。台湾海峡的状况跟
揭仲说，同样的情况投射到台湾，我觉得美国有可能让步，因为对于美国来讲，台湾海峡中线没什么太重要的利益。台湾海峡的状况和美国要避免和中国大陆发生冲突来到选择的话，说不定美国会选择对中国大陆做出一些让步，换取形势的降温，来到减少和中国大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过台湾政府对美国的安防承诺颇有信心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总统府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更加不能够切断和国际的连结，因为台湾需要国际支持，压阻中国犯台的野心，亦都因此对于不断来访的各国政要，虽然具有激怒中国的可能性，但台湾仍然是平常心去应对的。而为了令到中国冷静下来，这位高官说，蔡英文总统近期会比较低调，不会在语言上去挑衅中国，但台湾的双十国庆期间，他就会针对两岸局势发表比较全面的谈话，来到向国际社会表达台湾的立场。这位高官还说，中国扩展威权主义的野心非常明显，这次只是以佩洛西访台作为藉口，来到试图抹去海峡中线的默契，并将对台军演常态化。他呼吁国际社会要正视，因为台湾不会是中国威权扩张的最后一站。对于中国的军演，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表示，中共虽然在台海周边划出七个演习区，不是为了对台进行封锁，而是要操演反介入作战，以便未来犯台之前先将美日逼出去台海，阻止他协防台湾。不过目前的效果是适得其反的。姚成分析，就军事实力而言， 现阶段美日海空军的力量远远超过中共，他说中共最强的就是陆军，但是台海如果开战的话，陆军将会无用武之地。相较之下，台海有了美日的协防，解放军军舰与军机将会难以突破防线到达台湾的东面，因此解放军没办法取得对台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以武逼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他警告中共不顾国内经济下滑，倾尽国家之力强化军事战力，未来的破坏力不可以睇小。以大连造船为例，就有五艘 052D 导弹驱逐舰正在建造中的。另就兵力而言，解放军的战备规模都空前的，军力部署可以达上100万人。姚成认为习近平不会因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军事差距就放弃对台湾动武。姚成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习近平第三届连任，他还会有第四届连任的要求，他最大的有可能就在第三任期间。
他说习近平第三届连任，他还会有第四届连任的要求，他最大的有可能就是在第三任期要对台湾动手。2024年台湾大选、美国大选，这是一个空窗期，是他最佳的时间。他们现在还有两三年时间准备，他会补充军事的短板。为了因应两岸局势升温，台湾将明年的国防预算提高到去5863亿台币，约值195亿美元，比今年增加了近14%，预算数和增幅皆双双新高，来到展现强化自我防卫的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有一份新报告说，中国对吉尔吉斯坦资金不足的媒体领域加大了他们的投资，扩大他们的国营媒体机构，并且和地方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努力影响这个中亚国家的信息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引述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的报道。
美什海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学院8月25号发布中国渗透吉尔吉斯媒体的报告，是一项多年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以研究中国国营行为使用手段制造对中国的积极报道，散布有关美国和西方的负面政治谈话要点，压制或者淹没有关中国向中亚利益的报道，还有譬如是新疆地区维吾尔以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拘留营系统等等。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学院高级研究员以及报告作者邱子恩对自由欧洲电台表示，有钱能够使得鬼推磨，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吉尔吉斯媒体领域资金十分之不足，中国有很多的钱投资可以用来建立关系、控制路径以及机会，能够限制负面的报道，用有关中国的积极报道充斥信息空间。邱子恩记录的一些影响，当地媒体最主要的做法是有向吉尔吉斯媒体发布付款内容以及资金合作，扩大中国媒体向吉尔吉斯斯坦的存在，严重依赖社交媒体网络以及是在线网红来帮助散布信息。报告当中还表示，中国驻比什海克使馆通过安排免费报道旅行，提供资金以及资讯来协调地方内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接受调查的记者指出，这些都是出版有利报道并且扣留负面报道的鼓励措施。邱子恩说，这个世界非常之阴暗亦是灰色，中国方面有很多的笨拙的地方，但是他们仍然在增长和适应，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在各种平台上面存在着大量目标内容以及广告，难以追踪。中亚和中国西部接壤，几十年以来是北京的战略优先要务，北京同时寻求建立它的政治经济影响，加深和当地精英军方的关系，并且通过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进行投资。但是邱子恩说，他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在中亚接触亦是影响力的手段，尤其是在吉尔吉斯斯坦，不再局限于这些地区，亦都在争取同一个更加广泛的社会领域建立关系。 对信息空间的控制一直是中国政府在国内控制的关键部分，随着北京的足迹在国外的扩大，这种的控制亦都延伸到国外。中国的领导层在官方文件当中明确地列出了这些的目标，并且是将周边地区和整个发展当中的世界视为一个机遇领域。中国200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是引领与吉尔吉斯媒体公司的协议，这些协议包括允许地方媒体再版中国内容的安排，以及是生产时尚、科技、财经以及旅游等具体内容。吉尔吉斯外交部在2022年公布的一份清单显示，有三家中国国营媒体公司在该国注册，包括新华社、文汇报以及丝绸之路观察，另外还有德隆电视台以及六桥作为是中国私人公司在吉尔吉斯斯坦经营。邱志恩表示，依然很难确定中国媒体战略的总体有效性，但是他和欧洲安全合作组织学院所做的包括大规模电话调查在内的初始研究发现，这个战略在影响对新疆拘留营的看法方面是成功的。国际研究人员和西方政府估计中国在新疆等大规模营地系统中拘留了100多万维吾尔、哈萨克、吉尔吉斯以及其他的族裔。北京表示需要这些营地打击当地的极端主义，并且否认侵犯人权，但是有可信的证据显示酷刑、强迫节育以及其他的侵权行为。邱子恩的研究发现，向吉尔吉斯记者系提供的大量旅行都是前往新疆，向他们展现理想化的景象以及繁荣的村庄以及发展项目。这些的报道然后被吉尔吉斯的媒体机构发表，以困惑观众、制造对其他有关营地系统以及是相关侵权的报道的不信任。邱子恩表示，这个是围绕着新疆报道的两件事情的战略，一是尽可能压制媒体的关注，而另外一个就是制造能够迷惑观众的其他报道，因为这个和其他的信息相比是如此的极化。到头来他认为这个是最有效的地方，可能他不会说服任何人，但是他能够令到他们怀疑对中国政府的这些指责。邱子恩表示，虽然报告记录了中国媒体战略利用吉尔吉斯斯坦相对自由的媒体空间来发挥效力的手段，但是在适应当地喜好方面依然有困难。邱子恩说，中国在全球媒体方面依然是很不成熟，他们去海外对住的只是照搬国内的模式，很多情况之下拒绝倾听为他们工作的当地民众的意见。日藏日事是一名吉尔吉斯制片人对他说，中国一个代表团找到了他，希望为当地的观众联合制作一部的影片。他说他们和他谈过剧本的想法，显示一名中国男子到吉尔吉斯斯坦打工，和当地一名吉尔吉斯女性相爱。这位制片人对他们说，这个会很不受观众喜爱，会被视为是挑衅。他表示他是对中国代表完全不了解吉尔吉斯的反中抗议以及是族裔通婚在某些的地区排中情绪增加的一个因素而感到吃惊。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面临的另外一个障碍，就是当地雇员缺乏为中国实体以及项目工作的热情。邱子恩说，为中国媒体或者是同中国媒体工作过的目前和过去的很多吉尔吉斯人说，他们受到更高的工资吸引，很多人承认他们知道他们在这里制造宣传或者甚至是干脆是虚假的信息。邱子恩表示，对很多人来讲，他们是心不在焉，这个是务实的事情，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有任何其他的机会，他们可能不会选择中国作为伙伴。他是认为这个代表着这个国家对中国更加广泛的认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一间公司试图租用所罗门群岛、拉吉岛全岛的协议被该国政府废止之后，地方官员说，包括这间中国公司在内的中国企业仍然想到当地投资，他们正在同有关公司谈判投资事宜。 当时同呢间公司签署协议嘅省长马内蒂亚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话，该公司声称代表中国政府，但实际上并非系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采访报道。
所罗门群岛中部省份的首府图拉吉岛与首都霍尼亚拉之间只是相隔43公里的海水，从霍尼亚拉的码头坐快船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了。在英国对所罗门群岛进行殖民统治的时候，这里是它的行政中心。所罗门群岛独立之后，在近50年的时间里面，里图拉吉一直都是首都。但是大众现在只能够想象这个贸易港口曾经繁忙的景象。美国之音记者8月9号中午搭船来到这个小岛时，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的餐厅。距离海边沙滩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卖部和一个露天的市场。除了省政府的两辆公用车之外，整个岛上并没有任何其他车辆，亦都只有一条环岛的土路。这里除了省政府工作的人员和当地居民之外，并没有任何的游客。在其他地方的沙滩上，很罕见的大贝壳都在这里腐蚀即逝。但是两年多前，这个宁静而不太为人所知的小岛引起不少的关注了。在中国2019年9月21号与所罗门群岛建交后的第二日，中部省与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森田集团有限公司就签署了一份将整个图拉吉岛租给他开发的所谓战略合作协议。在这个交易的细节曝光之后，所罗门群岛的司法部长说，这个协议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批准，因此是非法亦都是无效的。走马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所罗门群岛中部省省长加莱古在他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时表示，中国公司很想来到他的省去进行投资。目前我们试图与其他的商人去进行接触，令到他们来到中部省投资，但眼下我不能够告诉你是哪一间公司。加莱古对美国之音的记者是这样讲。记者于是就问了，因为你们正在谈判紧。加莱古回答说，是的，正在谈判的过程中。记者又问，这里有没有中国公司呢？加莱古说，是的，是的，他们真的很想来。这些公司感到兴趣主要是渔业，尤其是旅游业，因为在中部省份，我认为这个省是非常需要投资，就是旅游业了，因为我们有对游客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加莱古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中部省秘书西亚尔也都向美国之音证实，从报名参加中央和省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而设立的有关投资论坛的公司名单上就可以看得出，有好几间中国公司有兴趣在该省的拉塞尔群岛投资椰子加工、渔业和旅游业。另外也有中国公司希望在图拉吉岛去建厂的。中部省秘书西亚尔说，在图拉吉我们有来自国家政府的公司，他们愿意和 CHMA 即所谓所罗门群岛商品出口营销管理局合作，在这里建立一个炼油厂。他未有透露这些公司的名字，但他猜测一些公司可能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关。他说，我不确定他们是否国有企业定是私营企业，但其中一些可能是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关。西亚尔说，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中国森田集团亦都在这些有投资意向的外国公司的名单上。目前在最初提交的文件被取消了之后，我们目前未有就他们感兴趣的领域和他们进行任何的对话。我们收到的文件是在省政府投资建议书中的愿景文件，它不是最终的文件。他说， 在好几任省长期间担任省秘书的西亚尔说，中国森田集团当时的协议遭到废止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未有得到所罗门群岛国家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批准。该协议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他与图拉吉岛目前的土地安排互相矛盾，因为所罗门群岛土地委员会已经批准了一个个人和企业拥有这些固定地产40年、50年甚至是75年的时间。现任省长加莱谷亦都表示，省长只是能够是这些土地的看护人，而无权将它租给其他人。当时同意将整个岛租给中国森田集团的省长马内蒂亚在接受美国之音独家采访时承认，他差点就上了声称代表森田集团人的当了。中国森田是一间公司，他们冒称他们来自中国政府，但实际上不是的。他说，记者问，你认为那些人是不是可能是骗子来呢？他回答说，是的，我认为绝对是。他们冒称来自中国森田，冒称中国政府让他们做这件事，但在我看来情况并不是这样。目前仍然是中部省省议员的马内蒂亚说，我的意思是，因为在任何涉及到政府的程序中，我们必须由中国政府代表，然后是国家政府，然后我们有中国森田公司，然后我们聚埋一起来到签署，但这个不是，所以他们只是从中国人那里到我这里，所以这些中国人三个人他们起草一份文件协议，他们想让你签署。他说，那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来自所罗门群岛当地经营批发生意的老华人家庭。所罗门群岛中国商会的一位中国投资者认为，参与这一笔交易的那些中国人有行骗之嫌，可能是想通过这个交易在国内去圈钱，结果就没成功到了。马内蒂亚对美国之音说，2014年左右，在他第一次担任中部省省长期间，中国森田集团的人安排他和省秘书去中国进行两个星期的考察和旅游。在他第二次担任省长的时候，这些人又和他联络，但他坚称他并没有上他们的当，因为他未有在协议上盖章，亦都没有将协议发回给中方。他们在霍尼亚拉令到我在协议上签署，我们当时的问题就是我们未有这个印章，中部省的官印，所以他们叫我将签了署的文件带回去中部省，让我盖章之后就将文件通过电邮发回给他们。但当我看到协议时，我就搁置了所有签署的文件，我并没有在上面盖章，亦都没有为他们发电邮。马内蒂亚说，因被省议员发起不信任投票而在今年7月1号落台的马内蒂亚说，目前全党于省政府的这份文件可以证明他所说的情况的。他说，根据这份协议草案，中国森田希望在图拉吉及周边的岛屿去开发的项目包括了修建码头、机场和道路。图拉吉有天然的深水港，眼下这个原来的码头只有几艘被废弃的轮船和造船厂残留的一些废弃码，简称为中国森田的中国森田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总部位于北京。它的官网说，它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涵盖文化、公军、国贸、港务、投资及电影等。网站中说，该集团与巴西、所罗门群岛、巴拉圭、新加坡等国家建立友好的商务往来，但未有提及的公司是这些国家开展的具体的项目。该公司此前未有回应传媒置评的请求。这个交易当时引起很大的关注，是因为大家怀疑中国森田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 长期租用这个拥有天然深水港的岛，可能具有商业以外的战略意图。在所罗门群岛政府宣布协议无效之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一个加强主权、透明度和法治的重要决定。埃斯帕仲表示，太平洋地区的很多国家已经太迟地发现中国利用经济和军事的手段扩大影响力，往往对他们和他们的人民有害。在被问到这间中国公司开发图拉吉岛是否有它的战略意图时，与中国森田集团打过交道的马来蒂亚做出这样的回答的。他说，啱的，我认为这个是真的，或许他们没有来过这里，他们可能在谷歌地图上看到图拉吉，他们看到一个很美丽的图拉吉，这个就是他们被吸引到这里的原因了。同时或许为他们自己搞到一些钱，他们在这间公司做事，如果他们打算得逞的话，或许他们会获得很多的钱，一大笔钱。目前保存了这份文件的中部省秘书西亚尔说，根据协议上的文字，中国森田在这里的开发项目并未有提及到任何军事方面的基础设施。他说，鉴于所提交的提议，我们知道的是他有意发展这个岛屿的经济基础设施、公路系统、飞机跑道，还有海港。建海港主要是以出口、进口、中转为目的。至于军事战略基础设施，据我们所记得，协议当中并未有提到任何这方面的内容，将它作为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曾经在图拉吉岛的造船厂工作，并在所罗门群岛政商界有广泛人物关系的当地华人林敏森说，有关中国森田公司租用图拉吉岛是有军事意图的讲法，只是一种夸大其词的猜测。他说，所罗门群岛将是中国的一个补充供应的港口，永远都不会是一个军事基地。他说，目前在所罗门群岛承建工程的中国国营企业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代表告诉他们，是中国森田集团的这个交易引发争议并被废止之后，中国政府就禁止了中国国营企业参与图拉吉岛及其附近岛屿的任何投标或者开发项目。林文森曾经在中国港湾在所罗门群岛的办事处任过职。中国港湾公司负责承建所罗门群岛南太平洋大学校舍建筑工程的有关主管拒绝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中国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则未有回应美国之音的采访请求。中部省秘书西亚尔说，他们在评估投资项目时会考虑到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因素。中部省很清楚这些地缘政治问题，我们都很注意基础设施的资金因素，如果它是外资所有的，我们都会注意我们如何做出决定，或许还有其他途径，我们可以通过传统的双边伙伴获得资金，这些伙伴可以提供基础设施而不附带任何可能影响到所罗门群岛的外交政策，或涉及可能影响我们所有人的美中地缘政治关系的联系，西亚尔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一间智囊机构在星期一罕见地公开反对中国严苛的新冠清零政策，话封城和中断商贸、旅游和工业生产的限制措施必须要改变，以防止发生经济停滞。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这家叫做北京安邦咨询公司的智库没有提供任何可能改变的具体建议，但是表示中国政府需要专注于防止经济下沉的扩大。那个智库指出，美国、欧洲和日本在放松疫情防控限制之后，经济正在复苏。 该个智库响一份题目为系中国系时候调整病毒防控政策嘅报告当中表示，防止经济停滞嘅风险应该系中国嘅当务之急。响当前政治敏感嘅一年里面，即使系公众对官方政策呢种温和嘅分歧，亦都几乎系好少听闻噶。因为至少被认为系1980年代以嚟中国最强势嘅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面继续执政。该个报告在8月28号发布在安邦智库的微信以及新浪微博平台上面，但是第二日下午两个平台都已经将它删出。大家是普遍预计中国的新冠防控措施至少会持续到10月或者是11月份中共二十大闭幕之后，届时习近平可能会打破传统，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而继续执政。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需要提振2022年上半年 2.5% 的增长率，这个数字还是不到官方年度目标的 5.5% 的一半。之前上海和其他的工业中心相继在3月下旬实施封城措施以应对病毒的爆发。该个智库的报告表示，受新冠病毒防控政策的影响，中国经济面临的停滞的风险。在北京收紧对房地产行业的债务使用的控制之后，经济亦都受到了房地产活动暴跌的压力。自2021年年中以来，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一直警告说，旨在通过隔离每个病例将病毒排除在中国之外的所谓清零政策是不可以持续。中国官员说，他们别无选择，因为新冠病毒的肆虐传播会压垮中国的医院。在社交媒体上面拥有300万粉丝的上海医生张萌云，在2021年受到官方的批评，他的社交媒体账户一度被迫关闭，并且针对他展开了论文飘泄的调查。之前张文宏建议中国改变新冠病毒防控战略，声称世界需要学习如何同与病毒共存。安邦智库成立在1993年，曾经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金融以及系经济领导小组服务，并且为政府机构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研究以及系咨询。安邦的报告未有表明它是否代表那些对清零政策造成经济以及人力资源成本飙升感到不满的官员的想法。中国的新冠防控政策使到死亡人数以及感染人数保持在较低水平，但是它是导致了一波商业倒闭的浪潮。在新闻报道当中说，政府地方正在是削减公务员的公共服务以及工资，以支付病毒检测以及抗疫措施的费用。该个智库还表示，公司和社区反复关闭带来的经济影响比去年更为严重，所谓的冻结效应可能比2020年疫情爆发造成整个经济暂时关闭时是更差。在8月29号星期一，和香港接壤的南部城市深圳是宣布一些住宅区封闭三日以压制疫情的爆发，并且关闭了位于该市的全球最大的电子市场。同样是在星期一，东北人口最多的城市沈阳，市政府是推迟了原本这个星期全市中小学恢复面授课程的计划。安邦的报告还表示，中国需要专注于经济复苏并且逐步融入世界。中国实施的旅行限制将大多数的外国访客拒诸门外，政府已经停止更换过期的护照，并且呼吁公众避免出国。上个星期，美国政府取消了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26个航班，以应对北京防控新冠病毒而实施的美中航线熔断机制。较早的时候，由于一些乘客在抵达中国时候病毒检测呈阳性，熔断机制迫使到美国航空公司不得不取消了相同数量的航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有多达14个省份和自治区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高温干旱，包括全国最重要的水电大省四川都是因为缺水漏电荒而被迫限电。
对此有观察人士就担心中国今年的旱象较以往是极端，如果旱灾加剧恐怕危及到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以及东数西算等多项北京近年来基于地理特征而规划的重大基建工程。据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在七八月份本来应该是中国各地的主要汛期，但是今年整个长江流域就遭逢汛期反沽的怪象。中国国家气候中心说，自从6月13号以来，该区域高温事件的综合强度已经创下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察纪录以来的新高。虽然时序即将逼近9月，但今次长江水域的高温旱象仲未见缓和。中国水利部长李国英8月23号在考察重庆、湖北等各省市之后，指示各地要做好抗大旱、抗长旱的准备，从最不利情况出发，提前做后续水资源的筹集和储备。中国中央气象台8月24号晚亦持续发布干旱气象的橙色预警。据当日的监测记录，从江苏、安徽南部一路到陕西、甘肃和西藏14个省区都出现了中度和重度的干旱以及局部特旱。而在8月底只是有黄淮、江浙地区下有局部的降雨，因此该区的旱象恐怕将会持续下去。中国官方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位于台北的天气风险管理开发公司总经理彭启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在今年中国各地受到热浪的来袭，主因是太平洋高压逐渐增强，并且一路向西压境四川，才造成多个地方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并且历时超过一个月。另一方面，他说今年的西南季风位置偏南，导致台风成形的位置被限缩在南中国海一带，令到东亚地区迟迟等不到他们所带来的调节温度以及雨量的效果。彭启明说，
台风才能够让整个区域的水汽比较旺盛，但是目前来看的话，似乎在九月。
彭启明对美国之音说，台风才能够令到整个区域的水汽比较旺盛，但目前来看，中国似乎在九月中上旬之前都没有台风，最快可能要去到九月中旬之后，整个旱象才可能有稍微缓和的机会。近期的空拍画面显示，长江流域最大并且具有调节功能的两个淡水湖，亦即是江西省的鄱阳湖以及湖南省的洞庭湖，都是因为大面积干旱而呈现大地之树的奇特景象，亦即是干固的河床因为龟裂而呈现出大树模样或者孤枝一般的细流的自然景观。至于原本的湖面不是严重龟裂，就是长成了一大片草原。中国国家卫星气象中心8月22号公布数据显示，鄱阳湖面积从4月份的近4000平方公里缩减到目前不够600平方公里，比往年早了100几日进入枯水期。比起长江中下游水方，旱象冲击更大的是中国供应的第一水电大省四川，现在正面临严重的缺水和漏电荒，甚至因为限电导致苹果手机的组装大厂富士康以及丰田、大众汽车等多间知名的企业的产线被迫停工。四川省基于境内水利资源充沛，近年来大量兴建水力发电设施，使到他们的总发电量稳居全中国第五至六名，其中水电就占了超过八成，而且每年还有平均超过1000亿瓦时的剩余电量可以透过特高压输电工程西电东送输往华东的江浙湖等地方，占他们的总发电量的三成左右。另据四川省政府的统计，十年来所谓的西电东送的规模相当于11座三峡电站的发电量，而且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叫出了2030年的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减碳战略之后，四川省更加被视为能够向外界输出清洁能源的供应命脉。只不过单是一个夏天的旱象就令到这条据称斥资高达5200亿元人民币的命脉受到严重威胁。四川省8月15号召开电力保供调度会，提出了增大水电流村规模、大规模削减四川外送计划电力。 而且外，国家电网亦跨省调度的电力支援四川、陕西、甘肃两地都腾出输电通道，全力送电到四川。但因为有关的电网规模太小，即使满功率运送亦好像是杯水居身，不足以满足四川的需求。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分析说，相对于季节性的缺水缺电，中国所面临的更大风险就在于有诸多的重大基础设施都同西电东送一样，是基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又资源充沛的优势，可以调到支持东部发达省份的构想。不过一旦天然资源因为极端气候而骤然减少的话，原本的战略布局就有可能出错了。刘孟俊说，
随着西电东送说不定有改变了，南水北调改变了，另外一个他们最近有推出一个叫做东数西算。
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说，所谓的西电东送讲不定要改变了，南水北调已经改变，而另外他们中国政府最近又推出一个叫做东数西算，讲不定亦正在落空，因为地理上会有一个反转，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所有基础设施的规划会造成落空。所谓的东数西算指的是利用西部地区的海拔高、平均气温低，而且可以再生能源丰沛等的优势，在当地设置数据中心，并且透过云计算去分担东部人口稠密区的算力，亦即是数据处理能力的需求。中国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等部门在2022年2月联合发布通知，将在京津冀、成渝、贵州、甘肃等八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的枢纽节点，被视为是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的象征。这个工程据估未来每年将会带动社会投资4000亿元人民币。至于自从2013年起陆续通水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分三条路线，将长江的水调到至北方，去缓和北方各省的缺水问题。据新华社的报道说，截至7月22号为止，中线工程累计调水量超过500亿立方米，相当于为北方地区调来黄河一年的水量，8500万人口因此而受惠。中国人民日报曾经盛赞这个总投资额据估是5000亿元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中国水利部在8月25号正式宣布，工程当中的川黄工程，亦即是从地底穿越黄河河道，完成验收，南水北调将全线进入正式运行的阶段。但是面对长江的干旱，南水北调怎样去持续运行，中国多数官媒就只字不提，微博亦只是见到好少数网民留言调访，说有个谣言南水北调南方没水了，西电东送西边没电了。但亦有网民质疑这个是天灾还是人祸。对此，位于台北的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许访红认为，虽然近几个月以来从中国到欧美等国出现的高温干旱，它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科学验证，但是旱涝交替、汛期反沽和中国当前的南旱北涝等现象都吻合学界的对全球暖化之下极端气候的定义。他说，以中国为例，2020年和2022年一样都受到反圣婴现象的影响，但表现出来的气候变化就是长江流域一年洪灾一年大旱，而在剧烈的气候变迁之下，中国粮食安全的问题最令学者担心。他说，
如果高温的话，很多作物可能在这个温度带再也不能生存，它会往北移动，整个粮仓的位置可能都会有所不同。
许访红对美国之音话，如果高温嘅话，好多农作物可能喺呢个纬度再唔能够生存，佢会移往北部，整个粮仓位置可能都会有所不同，亦会产生好大嘅一个冲击同变动。某啲程度上，所谓嘅全球暖化嘅冲击已经浮现出嚟啦。台北气象专家彭启明亦高度怀疑，中国目前嘅高温旱象应该系全球暖化所致。佢担心，虽然各国都喺度高喊节能减排，但系当经济受到气候嘅冲击而衰退，各国减少碳排放嘅努力亦会跟住大打折扣，最后使到升温嘅速度仍然加剧。佢话，
当气候极端化，以中国这样的国家受到的冲击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彭启明话，当气候极端化，以中国咁样嘅国家受到冲击会系非常大嘅。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喺台北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